世说差语，让我们讲点世界的弊面。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探长，欢迎各位朋友收看我们的世说差语。时间过得挺快，不知不觉咱们世说差语直播已经搞了有一个月了。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一直想把我们内容领域做得越来越宽泛。我观察留言发现挺多朋友对刑侦、大案要案这些话题也都非常感兴趣。那么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我们认识了黑水公园的艾文和铁探长。在两位的帮助下呢，我们这次就把铁探长请过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铁探长您好。
哎，大家好，我是铁探长。
那么说到黑水公园啊，相信挺多朋友肯定都听过啊，反正我是在上班坐公交的时候经常听到了挺多有意思的内容，像倒着走的夜班保安、潘家园的怪事，这些内容都非常有意思，而且感觉听完以后特别清凉，代入感很强。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赶快扫描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一下黑水档案。那么在听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有一类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刑侦和大案要案。其中呢，铁探长就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像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还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给大家讲了很多抓小偷的故事，从小偷的江湖规矩、作案手法到他们的暗语黑话都进行了介绍，感觉很长知识。那么铁探长本人呢，也有个音频栏目叫三虎桥侦探社，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音频栏目以及铁探长的新浪微博。
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从上学的时期呢，就是这个考入了这个警校，然后后期呢，参加了一些公安司法的一些工作，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的确是一个是我很喜爱我这份工作，另一个我的确在我的空闲时间呢，对于一些案件啊，对于一些中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会有。只能说探索，咱谈不上研究啊，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说搞什么犯罪学呀，去进行一些实际的研究，只能说对于案件呢可能会亲身接触过或有一些办理的过程。所以我一期呢是在黑水档案里面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刑侦案件，那我自己呢有一个小节目，就是刚才马探长说的这个三虎桥侦探社，那是一个介绍侦探小说一些故事的内容，那个可能更加文学一些、阳光一些的内容。对，
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呢，其实灵感来源于上个礼拜我在朋友圈观察到了一个新鲜事儿。前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朋友圈都在疯传一张截图，这截图是一个警方通报的内容，说1992年3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原南京医学院发生了一起残忍杀害在校女学生林某的案件，说呢，今年2月23日，专案组侦查取得重大突破线索，一举破获此案。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当时呢，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不是南大碎尸案有了重大进展呢？但事后证实，这并不是同一起案件。
对，大家可能近期啊关注新闻的话。对于这个喜欢这种刑侦案件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南医大的案件。这个案件的确距离现在很久了，它是在1992年3月份，也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刚过完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当时呢有一名女学生被人这个残忍的杀害在这个校园里了。但是事发当时啊并没有说是马上去发现这个尸体，时隔大约有4天之后，哎，这个校方啊，还有警方啊，在这个校园的一个，几乎就是天井那个下水道那个位置，差不多那个位置吧，好像南方人称那个叫地印子那么一个位置，才发现了这个被害者的尸体，这算到现在28年之久了，南京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个很悲伤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它的确出了很多起凶杀案。像你刚才提的那个，那是在1996年发生在南大的那个刁某的案件，那个案子还没有破。那个行凶的手段就是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更为凶残一些，就像你说的，他会 啊，切成片儿的等等这些这种啊分解尸体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太具体的咱就不提了。但是像这种，咱可以说为同类相残的事件啊，像做到这种地步，真的是很难让人想象。而且，不管是之前的当时的警方的一些推测，还有后期这几十年啊、网上大家的一些推测，都会去怀疑这个犯罪的凶手呢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职业，比如说什么像类似医生啊、屠夫啊，或者说有这种手术经验的人他才能去做。但是这一点说实话这没有任何的根据，可能只能说是一个推测，毕竟案件现在是悬而未决，咱们不好下任何的结论。我之前也讲过南京的另一起案件，也比较就血腥度比较高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南京将军山的案件。那个案子已经破了，而且情况呢也比较详细的公布到网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只要一提南京一个是古玩玉器这些东西可能大家比较熟知一些，另一个就是凶杀案这些情况可能会多一些。对，
那么看到一些这种相关的案件，我有个问题非常好奇，那就是说是不是存在一类杀手，他们杀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也不是为了色，他单纯可能就是为了杀人而去杀人呢？
哎，你说的这个的确会存在啊，因为咱们不讲说具体的去研究犯罪去啊，咱就从这个刑侦办案的角度来讲啊，一般像正经的办案，我们会分为几种，像这种图财的。这种简单分类啊，图财这个图色的，像刚才你提到那种白宝山的案件，哎，那就是发生在北京九几年的那时候案件，那就是典型的一种反社会现象，它是图财的。你比如说他会，这个抢劫军警的枪支，然后后期呢会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哎，这是图财的一类。然后图色的一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也是九几年左右，就是那个应该叫赵志红的案件。当时呢这个人作案在内蒙地区作案有21起，而且受害群众几乎都是女性，而且有这种性侵害的行为发生，那这种呢是图色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最难搞的，就是大家也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这种变态杀手的案件。就这种人他搞案子，你知道就这种他头脑的这种想法，他的目的性你很难推测，这个就给警方啊各方面的去破案造成了很大的难度。而且是有这么一个研究啊，就是一般的凶杀案啊，它发生普遍会围绕着是亲属朋友或者说同事来实施的，也就是说被害者和凶手几乎都会有联系，或者说认识。我记着应该是日本在犯罪学的有一些方面的研究报告，他说过说这种亲属朋友之间那彼此相互有联系的谋杀案在全国这个占比率大约在90%，那剩下那个10%其实就是这种类似于变态凶这个杀手所干的事儿，就是他们会无意识的或者说用一种很特别的一句手段去选择这个被害的人。就像那种最原始那种捕猎状态，就是今天我遇到你了，那我觉得你合适，那你今天可能就是我的猎物。而且这种人可能是因为头脑或者说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他不存在有恐惧心理。就如同啊咱打个比方啊，就如同把这个野兽扔到城市里一样，这种野兽他不可能会考虑什么红绿灯啊，或者说这条路能不能走，他最大的能做的点就是去迫害。所以这种变态杀手是最为让人头疼。
那么在体探长印象当中啊，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这种变态杀人案？
这种案件其实说实话就是中外都不是很多啊，特别是现在这种科技手法呀，这种刑侦破案的方式比较多了。而且另一个毕竟咱们要承认人类的文明在不断的这个提升，还是这种凶杀案越少越好。但是必须承认的确有，你像咱们中国所能想到的像这种变态杀手的案件，最为典型的我觉得应该可以提到 2001年左右的木马案，就是发生在河南的木马案。
这个案件其实甚至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叫黄勇，从2001年到2003年，大概2年期间啊，黄勇呢就在网吧、游戏厅、录像厅找一些男性的青少年，然后呢，黄勇就开始骗他们，说我带你去玩啊，或者说我给你介绍好工作，把这些青少年呢就开始骗到他家里，对这些青少年呢施以毒手，把他们杀害了，一共杀害了17个青少年。而且呢，咱们说的这个智能木马其实是另有所指的。
对，木马案，这个木马这个词是当时这个凶手自己制作的一个杀人工具，这个挺恐怖的啊。但是实际上他做这个东西特别简单，所以呢这个案件也因此得名。在河南当地有一个姓黄的人，叫黄勇，他呢陆陆续续这个通过在网吧与这个青少年相互搭讪，然后聊天等等，把这些青少年诱骗到自己家中，然后采用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方式，这个过程咱就不能讲了，然后把这个青少年杀害，后来尸体呢就埋在了自己的家中，受害人呢年龄都在10多岁左右，没有超过20岁的应该是。
那么黄勇啊就用这种套路啊，把青少年骗回家里，然后带他们去玩这个智能木马测试游戏，杀害了17个青少年，然后埋尸藏尸。最后一次犯案是在2003年的11月，黄勇啊又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个工人，这工人姓张，黄勇呢就骗这个张某说要带你出去玩，但是咱得回家拿钱。回了家以后呢，黄勇就开始骗张某玩智能木马，把张某给捆在上面，趁机不备把他勒晕了。张某苏醒之后呢，向黄勇开始求饶，黄勇呢又多次把张某勒晕，最后啊终于停止了犯罪，还把张某给送了回去。
这个咱不能说这个被害人后期的良心发现啊，他是这样，他在捕获了最后一名受害人的过程中呢，也对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些虐待的情况都有发生，但后来啊这个孩子被这个黄勇给放了，那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连续案件最后的一名这个幸存者。然后这个小孩呢其实也是失踪很久，警方还有家人一直在寻找他，那后期发现了这个小孩自己回家了，找到了，然后警方通过这个幸存者的一些叙述等等一些情况才找到了黄勇，才把他抓获。后来警方可能就是经过一些常规的这种证据啊提取等等情况，还有就是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问话，才发现原来他持续了2年半，一共杀了10多个人。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种杀人案到底是有多么的恶劣。但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有2点令我挺匪夷所思的。第一个呢，我感觉这黄勇一定是一个特别穷凶极恶的人，但是看了他照片以后呢，我发现他本人啊眼神特别迷离，而且看上去特别窝囊，不像是一个连环杀手。第二点呢，这个黄勇作案，他一不图钱，二不图色，好像就是为了杀人而去杀人。
这个案件如果跟我说啊，我的一个概括，我感觉那就像一个心智不全的白痴然后做的一个噩梦，你知道，就是他的犯罪手段，然后你让人听了以后就感觉这是一个很自卑很自卑的孩子才能做出这种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黄勇，也就是当时这个凶手啊，已经有27岁了，但是你看他的所有的行为表现，他的就是对他的家庭的搜查呀，然后背景知识各方面等等这些去了解，你发觉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幼稚，而且他的语言他的用词你也能感觉到这个人存在一种很强烈的自卑心理。那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一点啊，其实如果通过咱们犯罪学方面对黄勇进行一个分析的话，这个人是存在有很严重的这种人格障碍症的，或者说有一些专家会称这叫做反社会心理，或者说反社会人格障碍等等，就是这种人他没有任何感情，他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啊、亲属啊，或者说妻子孩子之类的，他没有情感，他所关注的一些东西都是别人看待就是觉得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但是在他认为很重要，但是 对于亲情这方面呢，他可以完全的抛去，所以这些人也会被称为叫做无情人格。
其实反过来推导啊，这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黄勇的生活状况。黄勇在当时已经29岁了，年纪真的不小了，之前当过兵。然后为什么他总能接触到青少年呢？是因为他家人都外出打工了，就是他不愿意出去，所以他经常去网吧和游戏厅。而且他和村里人关系一直不好，之前从外地他带回来过一个女人跟他一块同居，但这女人后来给跑了。所以黄勇在村里其实就是一个离群所居的这么一个异类，没人关注他，也没人在乎他。而且黄勇本人也说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他能感觉到这些人在排斥他，感觉特别冷漠，甚至有点歧视。但反过来说呢，他呀也比较蔑视这些人，自己觉得自己很清高。而且我觉得黄勇这种无情人格体现在哪儿呢？有一点甚至我觉得是很可怕的，黄勇被判决他杀害青少年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公愤，以至于在03年的时候他被判决的时候啊，17名被害者的家属还有上万个群众都参加了旁听和围观。黄勇被押出囚车的时候，他面对新闻记者的照相机摄像机并没有觉得惊慌失措，他反而笑了，而且感觉非常从容。而且在法庭上，黄勇曾经给自己做陈述，他强调自己把第18个被害者放了，他觉得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那么大家其实也可以听出来，黄勇的思维模式还有对待情感的一些认知跟咱们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无情人格到底是先天的还是说后天生成的呢？
这个就是各方的争论很多了啊。有这个最初的这种犯罪学的研究会提到过，说这可能是一种先天的行为。我印象中在早期的一些犯罪学研究当中，就是法医会对这个凶手，就是被执行死刑的凶手的尸体进行一个解剖，然后会发现这些人会有在就是这个脑部啊一些位置会有这种相似之处。所以当时那通过这些发现实验发现呢，当时考虑这些犯罪者可能会因为一些基因啊或者说生物上的相同之处可能会有延续，会有这种这种传宗接代可能，就是我上辈子可能是凶手，可能他的儿子可能孙子之类的会延续。但是即便说这种人带有这种特征或者说可能有这个血脉在里面，但并不表明这个人一定会在后期要犯罪。所以当时这是一个争论，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出现这种反社会倾向的人或者说反社会人格的人，他们的犯罪如果一旦发生，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他带有极强的暴力倾向，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他是无情的，那可能他发生第一起会接连发生很多起都会有。
那么说到第一次犯罪了，其实在黄勇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件事对他影响特别大，他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浪漫杀手自由人》，这个电影片段我还给大家找出来了。这个电影呢，在07年的时候还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台有过播放。那么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改编作品，而且改编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漫画，是小池一夫和池上辽一的作品，叫《泪眼煞星》。作品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杀手形象，这个杀手身手敏捷，而且会各种功夫，感觉呢非常冷酷，非常潇洒。而且有一点呢，他在杀人之后看似没有感情，但其实会哭，这样一个角色啊，特别有那种天煞孤星的那种悲壮感。那么黄勇看完这部电影呢，他觉得杀手很酷，于是呢开始模仿，立志去当一个杀手。那么可不可以说这是电影对于犯罪者的一种影响呢？
这个我觉得不成立。咱这么说，看电影看电视剧等等，或者说看这个侦探小说，这都是外因，这不会对他的这个完全的心理各方面造成一个说最主要的影响。其实这个人是否有犯罪等等，我觉得啊，还是在于他幼小的这个心灵那个时候的培养，就是他的这个婴幼儿时期的教育啊，生活环境啊，或者 或者说是否受到过相应的强烈刺激等等，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像你刚才说那个电影，电影内容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的确在案件的一些情况中有介绍过这个情况。像黄勇到案件最后啊，他有一个叙述，就像你说的，他特别痴迷于这个电影中的杀手这一角色，他会觉得那个杀手很酷，这是他的原话。他当时那个记录里底下写了黄勇自己回答说，我觉得那个杀手很酷。但是这句话你听完以后，他是发自一个27岁的男人，一个男性他说的，你不觉得这个很幼稚吗？对不对？
是，不止幼稚，我甚至觉得这个黄勇有点中二，因为我觉得黄勇可能真的给自己有个杀手的人设。虽然咱们看这个黄勇平时好像是一个非常窝囊的人，但其实跟黄勇玩的比较好的这些青少年啊，还真挺喜欢黄勇，因为他们觉着黄勇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在现实生活中呢，黄勇显得非常沉默寡言，但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黄勇一般会表现得智勇超群，而且好为人师，感觉就像一个靠谱的大哥一样。所以有的青少年对黄勇其实是有点小崇拜的，而这一点呢，可能跟黄勇心中的这种杀手很大反差的这种形象还真的蛮契合的。而且咱刚才也聊到了，黄勇只杀男性不杀女性，这似乎是他一个规矩，因为他觉得杀女性有失杀手的尊严。
我觉得这个黄勇他选择这个侵害对象，其实你也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实际目的是什么，就是他选择的侵害对象第一点都是小孩或者说这个青少年，而且全都是男性，而且这些被侵害就是被害者呢都未受到这种后来经过这种检验各方面发现都没有受到性侵害，所以这个说黄勇有图色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没有，劫财劫色谈不上，他纯是一种心理变态的一种反应。另一个就是黄勇，你可以通过他这个用词啊，然后因为我可能对这方面比如这种语言各方面可能更关注一些，你通过黄勇的语言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自卑的人。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个黄勇的描述，说我觉得这个杀手很酷，对吧？这个词几乎也就是10来岁的孩子们可能会常用。那我再提一点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黄勇自己在他那个就是制作那个工具那个智能木马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用那个压面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去这个商场超市里买那个面条那个制作的那个面的那个压面机，就那个东西，然后他把那个压面机啊上面加了一个支撑架，然后在上面摆了一块木板，然后那个压面机如果启动之后呢，它会有一个上下起伏的这么一个原理，这么一个功能，有点像咱们这个游乐场玩的那种模仿牛仔的那个游戏一样，它会上下抖动会跳动。你看那个机器特别的简陋，你知道吗？
对，这个智能木马其实是非常简陋的，而且黄勇为了让它好看一点还往上刷了一层绿色的油漆。
但是你回想一下刚才你说的，他还在那个机器上涂了一层油漆，那个东西有多大智能性？我想现在成年人大家都可能知道智能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另一个方面说，就是木马这个词儿，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性的玩具。我想如果现在是6、7岁或者说更大一点10来岁的孩子，他不见得你告诉他木马是什么，他不见得可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时代性的玩具。那恰巧就是在2000年左右黄勇想到这么一个词儿，那就是他当年可能是他童年的一个想法，童年的一个梦想，他制造出这么一个东西来诱骗孩子。这就是我刚才所提的，说为什么黄勇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就在这里面。他是想，我童年可能这些梦想我没有实现，那我在我长大之后，那我就要实现这个梦想了，然后所以导致出后期的他种种的行为。最后一名幸存者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对于他自身的心理的一个转折点吧。当然这个因为什么转折，或者说会不会真的是像所说的什么良心发现，我倒其实不确定这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黄勇这种自卑的心理导致他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然后他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然后他会把这个小孩给放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在我看了这个案情的相关的介绍，我一直认定首先他是可能存在这种反社会或者反人格这种情况发生，另一个他就是自卑的心理比较强。而且像他之前说的，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杀手这个角色，但是如果大家现在也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你看哪个杀手像他那样，对不对？对吧？没有哪个杀手就是像他那么就是很 low 的一种行为做出这些事情。而且最典型的一个，这是后来我看到的一些新闻的报道，就是后期有新闻记者去他的家里头进行一些拍照采访，就是人们发现在这个黄勇居住的这个房子，就是那个正门上写了几个字，那上面写着黄勇 good， 那 good 就是英文的好的意思。对，如果这个你给外人看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会理解说这个家里的孩子然后淘气，在这个自己门上写了这么几个字，但恰巧的是这几个字黄勇 good 是黄勇自己本人写的。
快三十岁的人会干出这种事情，但是说这个黄勇案其实它发生时间已经蛮长了，相当于是21世纪初发生的。那么铁探长，在咱们这个近期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种变态杀人案的这么一个事件呢？
近期啊，如果我想提及到大家有所印象的，就是不是发生在咱们中国，是在美国，但是的确是咱们华人，就是这个张某某的案件。
那么这件事儿在当地留学生群体当中啊，可以说还引发了一定恐慌，因为整件事儿事发非常突然，甚至感觉有点难以置信。一个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中国访问学者呢，上午还有人看到他在实验室做实验，下午呢，因为他要租一个公寓，乘公交车去跟房东沟通。那么在这段时间，
没错，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会感到很突然，一个平日比较和善，然后一个学生，他不可能在当地有什么仇人，毕竟他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大陆的这么一个留学生。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然后他的同学还有老师呢都在积极的寻找他，但是始终就没有找到。后来呢就在事发没有多久就报警了，而且警方应该是很快就立案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根据这个当时的一些监控显示，张某某先是上了一辆公交，但是他需要换乘，发现他在下车途中可能没有赶上下一班公交，这个时候呢一辆陌生的轿车停在他面前。
对这个情况，因为这段视频录像包括有就是路面上的一些这种监控探头，还有就是公交车内部的一些监控设备拍到了。应该是在事发当天的中午左右，然后张某呢是外出，然后通过那个公交车里面的那个摄像头啊，可以看到张某在跑步，然后再追这辆公交车，但是车已经开走以后呢，然后张某只能选乘其他的这种交通工具，然后进行出行。但是可巧的话，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有一辆两厢的黑色轿车停在了他面前。后来有一段对话，但是这段对话的内容咱们听不到。然后张某在与这个车里的司机啊，应该有那么一个简短的也就几秒钟的对话之后呢，他就上车了。这个应该是张某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了。后来警方就是这个学校里的警方啊，就是调取监控录像的过程中发现这辆车呀并不是说就是偶尔碰见他的，而是在事发之前的一分钟两分钟之内经过这个路段已经看到张某了，而是这辆车呢又调回头来又停到张某的面前，然后跟他有这么一个对话的内容才把他接上车。
而且根据当时学生的一些描述啊，还有一个挺恐怖的细节，说在事发之前啊，就曾经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是开着辆车冒充便衣警察，然后诱骗学生上车。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内可能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比较可惜监控录像并没有拍到这辆车的车牌，
后来警方发现这个线索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调取摄像头啊，然后反复的看这些视频录像，才发现那个车有一个应该是右前轮的位置，那个轮胎外壳那块有一个破损。然后依据这个破损的情况，经过地区的各方面其他车辆的一些比对呢，才找到了这辆嫌疑车辆。
于是警方锁定了车主，这个车主叫克里斯滕森。
这个人后来经过调查，还有克里森的朋友亲属的一个回忆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克里斯滕森呢，就是这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是学这个物理学的，年龄呢应该是在26、27左右这个年龄。然后经过调查呀，他没有什么犯罪的前科记录，而且还受过高等的教育，家庭环境还不错。他的父母回忆，当年他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会什么弹钢琴，然后家里还有宠物，他还有一个哥哥，所以四口之家过得相当的不错。他的同学呀、同事之类的反应呢，他日常的这种社会交往呢也比较正常，和大家沟通呢也是那种比较和善的人，所以看不出这个人有这种咱们说的好叫做杀手潜质，他没有的。后来经过他逐渐的长大各方面，但是他考到了一个高等学院，然后还研究物理学，这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他的一个人生巅峰了，这么一个状态。而且他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很不幸的是啊，在他上大学以及结婚之后大约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他的婚姻产生了问题。他与他的这个妻子啊，后来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保持一种自由婚姻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亚文化或者说对于自由婚姻这个词有没有了解啊。这个自由婚姻的意思就是双方啊都会有自己的男女朋友，也就是法律上承认双方是夫妻，夫妻双方呢会有自己的一个性取向或者说性伴侣的存在。而且后来经过调查，这个叫克里斯滕森的27岁的人还会有一些酗酒以及滥用药物的情况发生。
尽管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可能存在着一些矛盾，嫌疑人虽然已经锁定了，但具体他对张某某做了什么还没有人知道。需要做的一步呢，就是审讯，看能不能审出什么样的料来。
对，我觉着这个案件最大的其实问题啊，在第一次审讯过程中，警方通过锁定车辆之后呢，找到了克里斯滕森的住所，然后当时就在当天晚上就把他带回这个 FBI 的办公室去进行一个问话。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可能通过媒体啊、报纸等等了解到，会看到一些当时问话的一个过程，就是第一次问话呢是这样，是大学的警探和 FBI 的探员两个单位的人员进行一个问话。这个说实话，如果通过专业的问话来考量的话，这个很不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问话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技术活，你找两个不同单位的人临时组建这么一个团队去问话，那两个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默契，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个问话的策略或者说有大纲之类的。就像咱们如果说做节目或者说写一些文稿做项目，都会提前写一些内容，问话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周密的安排。但这次问话通过他的审讯的一些流出的这些视频录像，我感觉之前两个人没有任何的配合，也没有考虑到底有什么计划性去问这个人。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这个 FBI 的探员一上来的问话采用那个语气就很难让人理解。他自己叙述啊，像他那个向记者叙述说，我在第一次问克里斯滕森的时候采用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人命关天的过程中，就是还不知道张某到底现在是被绑架了还是遇害了，这种情况都不清楚，他采用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去问这个嫌疑人，那有什么必要？这个嫌疑人在警察局应该受到一种最少在这种情感上或者说问话的这种中，应该组建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然后会提出一些针对性的问题去询问他。 然后这样警方才能找到一个破解的方法。但是这个 FBI 的探员正好相反，他把这个环境场合弄得很舒缓。而且后期特别好笑的一件事就是，这个 FBI 的探员在跟这个克里斯·滕森在开玩笑，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对话，就是这个 FBI 探员问这个克里斯·滕森说你是什么学历，你是做什么的，然后这个克里斯·滕森说我是在大学里面研究物理的，我是研究生。然后这个 FBI 的探员说哦，那看起来你比我聪明多了，然后两个人还是相互一笑。我感觉 FBI 这个探员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没有任何道理，几乎就不过脑子一个事情。好在那个身边啊，他有一个校方的警探，这个人可能看着年龄会大一些，可能经历的案件可能会多一些。这个人呢，后期是主导这个整场的问话过程，他包括会询问克里森·滕森当天的事发时间啊，都干了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是否在当天驾车出行，或者说接到什么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在这种可以说是强迫性的问话过程中呢，这个克里斯·滕森的通过肢体语言能看出来，他是在逐渐的紧张，或者说他的确在思考这个相应的问话的内容。后来这个克里斯·滕森交代啊，他说在当时接到了一名亚洲女性，但这个人是谁，说要去哪儿他不清楚，而且叙述这个人的英语水平特别的差，他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他只能说当时这个第一次讯问的得到的结果就是说克里斯·滕森承认当天接到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谁不确定。这就是第一次的问话，而且这个问话一直持续了将近有24个小时。后来警方无奈之下，就是证据不足嘛，就把这个人放回去了。在我看来，或者说在大多数看来，这是一个很不成功的问话。而且就是因为这第一次问话，我感觉是导致这个后面的案件很难进行新的侦查方向，或者说新的审理啊等等，都是因为这第一次问话导致的。
而且克里斯·滕森好像显得更加自信了
，没错，的确在第一次问话的过程之后感觉这个他的这种自信心长出来了。就是第一次警方拿我没有办法，那么他们虽然怀疑我，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反驳的这个这种言辞啊，或者说的他的行为啊。后来在这个案件就是锁定他之后呢，在过了有8-9天之后，这个克里斯·滕森啊还主动去找过警方一次。找的警方的目的呢，不是说去自首，而是想向警方洗清罪过，说我确定我当天接了一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呢我也想起来了，应该是现在大家正在找的这个张某，但是这个人在中途乘车的过程中他走了，离开了，但是他后来去哪儿了我不清楚，而且我能配合你们警方，我能带着你开车呀，说他下车那个地点我能带着你们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的事情我不清楚了，而且向警方承认说我绝对不可能是杀手，你们不要怀疑我。这是他在第二次谈话的过程中反映的一些情况。那通过这次谈话就可以反映出克里斯·滕森对于警方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或者说惧怕的一个心理了。他已经导致后期啊，他参加一些什么这个张某某的这种一些活动啊，或者说这种情况，他主动的后来交代一些情况，都是因为这个第一次问话的不成功而导致。
那么事已至此，我感觉警方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被动。那么如果想使案情得到突破，那么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这个最后一步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也挺匪夷所思的，我是这么看啊。警方还有这个检察院一方啊，达成就是也算是达成一个协议，他们请这个克里斯·滕森的女友，因为咱们之前说过了，他这个婚姻关系是那种比较病态的，说是一种自由婚姻，其实这个夫妻双方自己都有自己的男女朋友，克里斯·滕森有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友，然后警方呢就找到这个女友跟他说我们可能怀疑他做了什么这些谋杀的事情，然后你能不能配合我们调查。后来这个女友呢还真的是的确起到了这个案件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也配合警方。 那后期这个女友就是带上一些监听设备，他选择这个女友做卧底啊，这个，搁我看或者说当时的一些评论我也看过啊，就是这是一个风险性很大的事儿，因为警方根本就不确定这个女友是否是参与者。如果说假设这个女友是参与者的话，然后你让一个就是凶手啊，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凶手去带着监控设备，然后带着你去找这个被害人，那不可能。如果这个凶手能这么做的话，他直接自首就可以了嘛。所以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警方可能采用了一种铤而走险的方法。那或许是有一些信息警方没有透露，但是这种行为啊，或者说这种做法，我觉得不可取，因为危险性太大了。如果说这个女友在交谈的过程中被这个克里森滕森发现的话，那可能就是第二位受害者。
那么警方从女友那儿都获得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关键信息或者一些细节性的事实呢？
是这样，在这个被害者张某某然后他的同学呀、老师给他进行了一个集会活动，就是找他嘛，然后这个克里森滕森呢带着他的自己的女友还亲自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就在这个游行的队伍中啊，然后克里斯滕森跟他女友说这个事情是我做的，这个人我已经把他杀了，然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这些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哎，就是基于这段对话，然后警方才掌握了十足的证据。这个可想而知，当时他女友听到这些对话的时候那个心情到底是多么的复杂。
而且根据相关记录，除了交代自己加害于张某某，克里斯滕森还透露了挺多让人震惊的信息啊，比如说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连环杀手，而且说他19岁就开始杀人，并且放话说啊，最后一个达到他高度的人叫泰德·邦迪，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连环杀手。
泰德·邦迪的确是一个可以说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个连环杀手啊。这个人是美国早期的，然后他针对的这个被害者呢都是女性，而且这个手法相当的残忍，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泰德·邦迪所有的这种犯罪行为之后他没有任何的悔改，而且表现出一种骄傲的这种面对世人，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只能把他关起来。那克里森滕森呢正好就关注了这一点，他也是在模仿泰德·邦迪的一些行为举动啊，我觉得是这样。像之前说他有没有这种其他的案件发生，我想这个更关心的应该是美国警方啊，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震惊，一定会把这个涉及到克里森·滕森的相关的地点时间他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涉及的一些案件呀，一定会进行一个新的调查，一定会去发现这个被害者。这个事情啊，就只能等着美国警方调查完之后再来说了。但是我考虑啊，克里森滕森是有这个潜质的，通过他的种种的行为，他在问话的过程中的一些反应，以及最后在2019年的这个案件审理的庭审的过程中的反应，我觉得克里森滕森是有这个潜质。而且我觉得是这样说啊，如果不把他关起来的话，我确定他会继续作案，而且一定会有新的被害者。
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先前克里斯滕森曾经做过一次心理评估啊，他的情况好像不是
没错，这个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是大家所追那个争论的一个点啊。克里森滕森在这个就是案发前一段时间呢进行过一个心理治疗，而且就是在大学之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他自己叙述他从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朋友。有记者采访到这个叫克里斯滕森的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啊，说这个克里斯滕森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就是一个透明人，就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这个人经常会干一些蠢事在别人面前炫耀。而且这个高中同学在当时那个采访的过程中还说了一个词咱不知道说是当地的语言还是叫什么，叫做 goofy， 就表示干蠢事的意思。所以当时这个人描述就是克里森滕森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一个干蠢事的傻子，经常在大家炫耀一些低级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之前和他父母所表述的他是一个好人或者说一个正常男孩的这个情况正好完全相反。我倒觉得这些情况倒是很真实，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父母说他是一个好人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的，都通过这种实物的证据还有他的种种的言辞表现，我倒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变态杀手，这种潜质是凸显出来了。已经
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连环凶手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尿床，第二个是虐杀动物，第三个是放火。那么在铁探长从专业角度看来，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这个我在网上也之前也是看过相应的这个报道，而且会有人对这方面进行一个解释有的说这是这个荣格的理论，就是童年阴影导致的这些婴幼儿或者说成年之后仍然保持这种什么尿床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有这种暴力倾向的呢可能会有这种虐杀动物或者说纵火的行为。但是在我以往的工作中我是没有接触到这种人，或者说在我的问话中我向他们询问有一些这种嫌疑人之类的话，他们没承认说我有尿床这种行为。但是亲身经历，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受理一起这种就是侵害案件，对女性的侵害案件，而且这个案件当时闹得还挺凶的，就是他在这个地铁里头公交车上会对女性实行一种猥亵，而且还发生过很多次。后来这个人被抓住之后呢不到30岁，他会有这个叫做失语症，就这个人在说着说着话的时候突然间他就说不出来话了，并不是说他想保持沉默，而是在生理上反应他就是突然间就说不出话了，会而且会有长时间的那种结巴的状态。这个后来跟他的家属还有亲属们朋友之间的了解说这个人在生理上发生器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在小的时候说话很正常，就是在后来他的家庭出现了一些父母离异，可能会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一些影响，导致了他会出现这种失语症，而且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他，使他感觉到很自卑。这个人虽然说他算不上连环杀手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种种的不良行为还有他的犯罪情况来说他也是有这个潜质的，这是我来看对。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尿床或者说虐杀动物的情况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这种特征吧。
看完这两起案子我真心觉得挺可怕的。其实还是那句话，不要总觉着危险的事儿离我们太过遥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多一个心眼，怎么去防备呢？
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咱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可能感觉生活很美好然后每天工作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个安全意识一定要有，就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的确会有凶手或者说有恶人存在的，一定要头脑中有这个弦儿，不管是你日常的出行还是出去日常的工作，一定要保持警惕，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这一点其实我还有个小经历，当时我在上海上班，上海的公寓跟咱北京的不太一样，他们呢是一般公寓可能会有个后门，前门连着电梯间，后门连着楼梯间。我们隔壁小区就有一个女孩，因为长期点外卖暴露了自己是单身女性这一点，可能因为住的楼层低，她为了图省事每次都让外卖员跑楼梯，结果呢这个女孩可能因为细节不太注意最后被奸杀了，就是因为后门来往的人比较少，所以整个受害过程没有人发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可怕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社会各方面的工作等等一些情况有些特别是女性这是容易受侵害的一个对象大家应该要保持警惕的同时呢，可能就是个人的隐私不要泄露或者说在日常的这种生活过程中要注意一些，这是最重要的。我倒觉得说你去什么练习一些搏击术或者说这种倒没有太大必要这是我想向大家提的一点吧。